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经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10月12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而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的时候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旗帜，美国国会议员致函台湾总统蔡英文祝贺台湾双十节，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对北韩加强制裁话预计将会有重大的进展，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宣布扩大对中国交易的审查，台湾国防部将会成立国防科技署发展先进的国防武器。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一定要追求的是大型的，追求的是可能是大国式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准备。台
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新的军事武器研发部门主要是针对两岸的不对称战争，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立法会新一届非建制派议员星期三在就职宣誓仪式上展示出用英文写的香港不是中国的蓝色旗帜，并且在誓词当中加入香港民族的字眼。香港政府星期二要求立法会议员必须依法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如立法会议员不能够完成宣誓仪式，就有可能被取消就任资格。香港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表示，由于展示蓝色旗帜、香港不是中国的梁仲恒以及游蕙禎在誓词当中加入了香港民族等字眼，因此他们的宣誓是无效。而此外，另外一名在誓词当中加入争取真普选等字句的姚松炎的宣誓亦都是被宣布是无效。美国联邦参议员梅兰德兹和英霍夫以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的身份，星期一是致函台湾总统蔡英文祝贺台湾庆祝双十节。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兰德兹在信函当中一开始就表示，在中华民国庆祝国庆的时刻，他们是向台湾人民致上了最热情的问候，作为台湾长久以来的朋友，他们是同台湾人是一起庆祝这一天的历史性以及重要性。信函当中还提到，美台人民共享对民主、人权、法治以及自由企业的共同价值和利益，双方之间的自由、安全以及是对思想、商品和服务交流，不单只是对美国和台湾，同时对亚太地区甚至是全世界都十分之重要。在2015年对美国的贸易排名当中，台湾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梅兰德兹议员在信函当中是最后表示，期盼双方能够持续增加经贸纽带，增进安全合作，以及是强化美台人民之间的友谊以及是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10月11号在华盛顿表示，预计近期将会出台对北韩的进一步制裁，以回应该个国家最近的核挑衅行为。拉塞尔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讨会当中表示，他有自信酝酿当中的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将会有效进一步限制平壤的挑衅举动。北韩在9月9号进行了第五次，亦都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核试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在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是这样
说， As we've made clear, their recent activitiesHave galvaniz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eek 柯比表示，美方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北韩最近的活动导致国际社会寻求增加的制裁。制裁是需要时间，但是这个不代表制裁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美国和南韩下个星期三将会在美国国务院举办的2+2国防与外交双边会谈，北韩核扩散问题将会是会谈重点之一。保险企业的兼并以及收购很少会在美国国家安全监察部门引发危险信号，中国的福星国际有限公司亦以为此。去年支付了$18.4亿购买了美国财产以及人身保险公司 Ansure 的剩余 80% 的股权，完成对该个企业的收购。不过 根据局熟悉这项交易但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2015年12月就是在福星集团完成收购的一个月之后，美国外交投资委员会的官员就找上门来，外资委是负责审查涉及国家安全的外来投资。而原来 Ansor 旗下的一间公司为美国政府部门雇员提供职业责任保险，而这个是其中包含了执法人员、国家安全官员甚至是美国中情局人员。美国外资委的监管主要是靠交易相关的企业自愿情报交易的情况，好像这样的两家企业完成并购交易之后加入调查的情况是实属罕见。在美国暂停和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双边外交接触之后，由法国主导促进多边外交的努力似乎陷入了僵局。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奈斯就叙利亚问题等国家安全事务进行磋商。就在同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将会取消下个星期访问巴黎的计划。普京还呼吁各国在星期六在瑞士举行会议讨论叙利亚的问题。在星期六，俄罗斯行使否决权，阻止法国提出的主张推动叙利亚停火的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中国对法国提出的这项决议案是投下了弃权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三是呼吁叙利亚立即停火。教宗在梵蒂冈进行的每周例行的接见的时候表示，停火应该持续足够的时间，以允许平民特别是儿童逃离目标轰炸区。之前国际上为停火作出的努力，在这个战火已经持续了超过五年之久的国家很快就失效。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上个月美国和俄罗斯冲突当中的北部城市阿勒可达成了一个协议，只是存活了很短的时间。观察组织星期二表示，俄罗斯战机是恢复了对反叛分子控制的阿勒可东部地区猛烈轰炸，造成超过20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克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00至12:00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美国寻求建立开放和包容的亚太秩序。我们亦会报道拉塞尔说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台海两岸的对话。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台湾方面的国防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国防部将会成立国防科技处去发展先进的国防武器。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认为这个将会有助于台湾因应两岸的不对称战争。在野党国民党的立委就批评有可能会出现浪费资源的情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日前宣布将于明年一月成立国防科技处，向民间征才，包括具有博士学位的专案经理人等，希望汇集产业界、官方以及学术界和研究单位的资源，提升台湾国防自主的能量。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上星期出席在美国举行的2016美台国防工业合作会议时指出，台湾政府将研究成立类似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处的单位。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公开表示，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将透过五大创新研发计划来推动，其中包括国防产业，尤其制造潜艇更加是非常重要的项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新的军事武器研发部门主要是针对两岸不对称的战争。他说，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一定要追求的是大型的，追求的是可能是大国式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准备。
赵天麟说，亦就是台湾并不是追求大型大国式的军事准备，使匿中性高，机动性强，不过自信在硬体软体方面都能够使潜在的中共发动攻击时可以有更高的不可预测性，以减低他们进攻的欲望。赵天麟还说，台湾和美国的军事合作非常密切，双方如果都成立类似的军事界面，将有助于技术上的接轨。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江启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防部不需要再设置一批叠床架屋的单位，不妨修改、取代或者活化现有的组织。他说，
而不是说我今天设一个，然后呢，用过几年之后呢？
江启臣说，不是说他今日设一个，然后用几年之后不去检讨改善，看看其他国家有什么制度或者组织，然后就引进再设一个。这个某种程度上令人感觉是为设而设，某种程度亦是浪费国家的资源。江启臣还指出，专门研发武器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就是政府和民间以及国防部与国际的桥梁，政府应该将重点摆在这个有历史、组织以及规模的机构上。台湾国防部表示，国防科技处成立的目的是改善科研需求以及前瞻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建立审查机制，同时结合多元的民间能量，发展出突破式与不对称的作战科技能力。国防部仲话，未来国防科技处将受到国会的监督，在推动武器自行研究制造的同时，亦使人才资金留在台湾，带动经济的成长。台湾国防部除了明年将设立国防科技处之外，今年六月成立了国防产业发展小组，七月仲成立了国防科技研究中心。美国国防部于1958年成立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处，50多年来研发出GPS 定位系统、隐形战机、无人战机等高科技武器，近年更进一步开发无人反潜舰以及无人地面战斗系统等新式装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学者认为台湾有制造潜舰的能力，不过台湾政府必须要有清楚的愿景及决心。在野党国民党的立委就说，潜舰的关键技术无法突破是最大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另一则报道。
台湾大学严庆龄工业研究中心教授蔡宗亮表示，台湾已经有相当的能量制造潜舰，但是亦都需要一些努力的空间。他说，
那因此我们要全国之力来做这个事情。那现在是问题是我们的政府。
他说，因此台湾要尽全国的力量在做这件事情。现在是台湾政府一定要有清楚的愿景，令到产业知道政府要做些什么，亦都不是短期的，是长期的。蔡宗亮教授还说，台湾政府如果有决心，确实可以透过25年的时间，4700亿新台币的预算，逐步来到完成这项计划。台湾立法院日前举行一场落实各舰各造点亮造船产业经济的公听会，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面向发表了有关看法。台湾国防部的报告指出，国防产业发展小组于今年6月16日成立，主要的目标是要积极推动各舰各造，并吸引民间企业投入，创造经济成长动能。国防部中说，台湾现阶段虽然没有设计及制造潜舰的经验，不过经过评估之后，只要取得相关的装备，并且在现有的造船基础之上提升关键及核心技术，未来将可以达到目标。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过，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透过5大创新研发计划来推动，其中包括了国防产业，尤其是制造潜舰，更加是非常重要的项目。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吕玉玲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政府和民间单位目前都很努力去推动自行制造潜舰，但是最大问题是关键技术一直都没办法突破。 佢解释话：，
我们是希望一定要把技术人员先到位，哦，再来做自己。
佢话台湾系希望要将技术人员先到位，然后再嚟做呢项计划，因为呢个投资落去唔系三年五年睇得到噶，仲系要好长远噶。吕玉玲委员仲话。研发关键技术的同时，亦都应该持续向美国争取购买潜舰，两者同时进行比较保险。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赖瑞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担心提供的潜舰技术可能外泄，台湾政府将会继续就此将会加强沟通，取得信任。他说
我们在整个设计建造的过程中的时候，
台湾在整个设计建造过程中确保合约保密相关执行，这样未来需要国防部和相关人员更加积极运作。赖瑞龙委员仲指出，如果台湾未来造舰的能力更加成熟的话，不单止可以达成国防自主目标，相关产业也可以在国际之间竞争和服务。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表示，将会持续结合产业界、官方和学术界和研究单位的资源，以策略联盟的方式来结合民间技术，带动科技和国防产业的发展。这个台湾主要的武器研发单位还说，将会进一步了解当前武器系统发展趋势，研发符合国际水平的先进产品，同时结合台湾厂家共同行销国际，达到经济外溢的效果。目前代表民进党出席2016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立委罗志正表示，台湾各个部门的预算基本上都被削减，唯一增加的就是国防预算，如果有必要，甚至还将编列特别预算，显示了新政府推动国防自主的决心。罗志正委员还指出，美国业者有机会参与台湾的国防产业，不过美国有外销管制及核发执照的问题，这一方面得由台湾政府去克服。以上是美国之音对日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一的双十国庆演说当中，呼吁台海两岸尽快恢复对话沟通。美国政府在星期二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美国对于台海稳定有深远以及根本的利益，美国欢迎台海两岸采取建设性作为，降低紧张，改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拉塞尔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演讲中，针对蔡英文总统双十讲话的问题表示，他不应该去评论蔡总统的讲话，不过他仔细地读过他的讲话内容，他支持蔡总统希望两岸恢复对话的呼吁。
It's not my place to conduct an editorial commentary on Madam Tsai Ing-wen's
拉塞尔说，对蔡总统10月10号的讲话发表评论不是他应该做的事。当然他仔细读了蔡总统的讲话，他支持亦都欣赏蔡总统对台海两岸维持对话与沟通的呼吁。拉塞尔强调，台海稳定是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欢迎台海两岸采取作为，降低紧张。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deep and abiding interest in
拉塞尔说，事实是美国在台海稳定有深远及根本的利益，美国欢迎所有台海两岸能够采取的建设性作为，降低紧张，改善关系，所以这个其中还有很多可以展现弹性、创意和耐心的空间。另外，针对蔡英文总统已经决定由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代表他出席亚太经合会，美国国务卿克里是否同过去一样与台湾的领袖代表举行双边会谈，拉塞尔说他还不确定克里届时在利马的行程安排，但美台的双边会谈有其作用。
He indeed has met in the past with Taiwan's representatives at APEC and
拉塞尔说，克里过去的确曾经在亚太经合会和台湾来的代表会面。拉塞尔说他觉得那一些的讨论都非常具有建设性与实质性。美台经济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但是美国亦都会利用这个机会针对较广泛的区域趋势交换睇法，不单止是亚太经合会的议题，还有美国对地缘政治的睇法，彼此怎样分析与诠释。蔡英文在上任后首次国庆谈话中表示，他不会改变对中国大陆的承诺与善意，但台湾人民不会屈服于压力，亦都不会走回对抗的旧路。他呼吁中国大陆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正视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坚信，希望两岸尽快坐下来谈。蔡英文说，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人民福祉，什么都可以谈。对于蔡英文总统的双十讲话，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生星期一回应说，是否接受九二共识是检验台湾当局领导人所谓善意的试金石，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双方就可以平等协商，良性互动。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寻求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开放、包容和基于规则的亚洲秩序，并且欢迎中国在这个他所指的新操作系统当中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参与。拉塞尔还对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北京的香山论坛上有关美国寻求在亚太建立绝对的军事优势和本身绝对安全这个批评是作出了回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10月11日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亚洲架构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亚洲架构的形态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讲极为重要，它对于美国的安全、经济和全球性利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拉塞尔将国际关系理论学家所讲的架构比喻为电脑的操作系统，他认为从二战后最初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体系到现在，亚太地区的架构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拉塞尔说，美国正在该地区努力发展一个21世纪的架构，即亚太操作系统 4.0 版，是一个支持网络的连接性以及新应用的平台，它基于合理可以理解的规则。拉塞尔说，亚太地区对中国拒绝接受海牙国际法庭就南中国海争端做出的裁决表示不满，这个显示出亚太地区的默认值很明显是对规则与规范的遵守。拉塞尔说，这个操作系统有先进的新应用，好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湄公河下游地区倡议，它是开放源码的而且可定制。拉塞尔表示，亚洲之所以不似巴尔干半岛或者是中东，一方面是因为东盟以及东盟中心主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美国对该地区的军事承诺为支点的包容性安全网络。拉塞尔强调，美国谋求在亚太地区建立的有原则、包容性和充满活力的安全网络，是植根于共同利益和对共享原则的尊重，而不是受到某种强加于人的静态大计划的驱动。至于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美国怎样看待中国在亚太新操作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拉塞尔表示，中国的作用及所作所为对亚太地区今后的秩序会带来巨大的后果。拉塞尔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重视美国在基于东盟的多边论坛里面的接触，好像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以及20国集团，它亦都是美国对维持和扩大美国与中国在多个层次上的直接双边对话注入这么多能量的原因。拉塞尔表示，这种对话使美中双方能够直接处理亚太地区以及全球性的挑战，包括北韩核问题，以及讨论双方之间的分歧，并找到超越言辞和谈话要点的途径，更深入地探讨对方潜在的优先议题、利益与关切。这位助理国务卿特别强调， 美国所倡导的这个网络并不是排他性的。拉塞尔说，这个开放源码包容性的网络概念部分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即这个不是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伙伴关系是自我定义，希望参与而且能够看到为共同事业而努力的价值的国家将会受到欢迎，而且美国欢迎中国具有建设性积极的参与。拉塞尔还利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机会，对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香港论坛上的有关讲法做出回应。常万全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谈到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国际安全形势的新动向，包括没点名的批评美国谋求军事领域绝对优势，不断强化军事同盟，以牺牲他国的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以及挑动南中国海问题，给国际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拉塞尔助理国务卿表示，北京有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有损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等等讲法与证据不符，与国际情况不符，亦都与美国寻求建立的区域操作系统不相符。拉塞尔在演讲中亦都间接地对中国等国家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他说亚太地区继续在开放的架构上向前发展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他说亚太地区的一些政府进行的老练的压制宣传以及推动网络民族主义的做法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增加。他还表示美国必须看到好像北韩这样的国家以及将强大的区域性机构看作是对他们自己单边优势的阻碍的政府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段所造成的危险。就在拉塞尔在华盛顿就亚洲架构问题发表看法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文在香山论坛上亦都谈到了中国对亚洲架构问题的看法。他说现在地区安全架构远远落后于现实，尤其需要构建新型的地区安全架构。刘振文在今年七月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与大国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有中国学者表示，中俄印三方将在今年年底磋商亚太安全的新架构。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北京举行的亚太防务，也就是香山论坛，说要秉持开放和包容的精神展开对话，但是部分国家的代表因为在会上呼吁有关国家遵照国际法解决海权争端，受到论坛主持人的批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由隶属中国军方的军事科学学会和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七届香山论坛10月10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是加强安全对话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共中央军委的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在欢迎晚宴上说，香山论坛一直秉持平等、尊重、开放和包容精神，为各个国家代表提供一个有关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对话平台。在10月11号的正式论坛上，新西兰的国防部长布朗利提到南中国海问题，说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新西兰这个海上贸易小国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新西兰支持有关这个问题的国际仲裁程序，并且认为各国都有权以同样的方式去谋求解决争端。布朗利的发言完毕之后，主持论坛的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就走到讲台上并且作出评论，他说中国希望那些和这个争端不相关的国家尊重争议的相关国，令到他们自己可以寻求解决的问题的分歧，内部干预只会令到争议更加复杂，甚至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新西兰和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曾经表示，虽然他们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的星座国，但是这个海域的和平与稳定直接关系到他们国家的利益。新加坡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王月康亦在论坛上发言，他说新加坡必须要坚守一个以规则作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各国应该遵守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他并且暗示那些声称对南中国海享有历史性主权的国家应该要尊重国际法以及有关的仲裁结果。最近新加坡政府因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部分立场受到中国官方的媒体和政府机构的批评， 唔系今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并不具有法律依据，而中国坚持话唔接受呢项裁决。咁今届嘅香山论坛系呢个论坛喺呢项裁决之后嘅第一次聚会，有超过300名外国官员同学者出席，但人数远远不及上届论坛嘅。据主办方面话，本届嘅论坛代表面系比以往更加广泛，讨论嘅效果会更好。有观察人士话，香山论坛是中国企图掌握国际话语权，并且对广为参与的年度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作出的一个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日本政府抗议中国继续单方面开发油气田。美国军舰在红海受到未遂导弹的袭击，美国说威胁报复。奥巴马总统提出美国在2030年派人上火星。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日本星期三抗议中国继续单方面开发东中国海油气田。日本外务省表示，进入十月以来，中国在东中国海日中中间线附近建造的16座油气田钻井平台当中，有两座是冒出火焰，显然是中国正在单方面生产天然气。日本外务省的官方网站上面还配发了相关的图片。在中日两国首脑上个月举行会谈之后，两国政府正在就重启中段的油气田共同开发谈判进行磋商。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面表示，日本将强烈要求早日重启磋商，促使共识能够得到履行。美国五角大楼表示，美国海军舰艇在红海遭到未遂导弹袭击，五角大楼正在评估如何去作出军事回击。五角大楼星期二警告说，被认为是要为此而负责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发射导弹将会自食其果。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在星期日两枚相隔一个小时发射的导弹都是未有命中目标，落在水里面未有造成危害。导弹的目标是美国海军舰梅森号，亦是庞塞号。当局说，导弹驱逐舰梅森号使用电子反导手段粉碎了第一次的袭击，但是再次袭击两栖攻击舰庞塞号的第二枚导弹则是自己落空。奥巴马总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网站上发表署名文章，展示了他的太空愿景。奥巴马总统说，他们已经是为美国的下一步太空科研设置了明确的目标，这个就是在2030年以前将人系送上火星，并且将他们安全送返地球，最终的构想是有一日人类能够在火星上面是常住。美国共和党领导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二猛烈抨击共和党最高民选官员和其他不再支持他的共和党人。川普承认，没有党内的高层的支持，他的竞选是很难顺利。川普在推特上面发文，批评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是一个非常软弱而且是没有效率的领导人。之前瑞安星期一对其他的共和党人说，他将不会再为川普站台，不会再为川普的言论辩护。川普的口沫遮拦的言论引起了很多选民的反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星期三表示，假如川普当选为美国下一届的总统，从国际视野来看，他川普将会是一个危险的。扎伊德表示，川普有关弱势群体以及使用酷刑的一些言论令人深感不安。扎伊德在星期三说，他不计划淡化他所作出的这些声明。国民党文传会10月12号发布新闻稿，宣布他们的党主席洪秀柱将会在11月2号到3号到北京参加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新闻稿表示，由于两岸新形势导致官方沟通管道中断，经过两党协商之后，决定支持民间团体将原来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转型为是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由20个主办单位共同举办。三星电子在星期三大幅下调第三季度利润的预期，而在一日之前，这家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被迫全面停产他们的旗舰产品 Galaxy Note 7的智能手机。三星电子将会他们的利润估值从69亿美元下调到46亿美元，下调幅度达到 33.3%。 在南韩股市交易的三星股票在两日之内是大跌了 9%。 三星在星期二表示，处于消费者的安全考虑，他们将会停产这一类型的手机。俄罗斯奥委会主席茹科夫星期二表示，他将会辞去主席一职，专注于议会议员的工作。茹科夫在过去六年期间在奥运会担任要职，他在俄罗斯爆发大规模的兴奋剂丑闻，他的田径队因此而被禁止参加2016年里约内卢的奥运系之后提出辞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通过了独立调查，发现俄罗斯官方运行的大规模使用兴奋剂的证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关休斯顿的越南社区依靠语言文化保持他们的活力。我们会报道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东北部的缅因州选民最关心的是收入不平等的议题。不过首先呢，就是继续报道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总统大选现在可以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传媒和调查机构都用尽各种的办法去试图预测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到底谁能够会在11月当选。而就在美国北部的威斯康辛州一个叫做索亚的小镇，就准确预测总统的纪录。究竟他们是怎样做的呢？而今年他们是会选谁的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干生和卡拉在威斯康辛州的报道。
为了一探索亚郡居民选总统的秘诀，美国之音走进美国节目组记者来到郡政府所在地海沃德。这个人口只有2300多人的小城，去年刚刚庆祝建成100年。而伐木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0年，至今伐木业仍然是海沃德最大的产业之一。第一站记者来到当地的报社 Record 办公室，在这里保存着从1964年以来的总统大选报道。这份周报记录了过去的13次总统选举中能够赢得索亚郡选票的候选人最后都成功做了总统。报社总编辑保罗米切尔和记者倾起，除了伐木业，旅游业亦是海沃德最重要的产业之一，这个亦吸引很多附近大城市的居民退休之后来到这里置业。海沃德湖边随处可以见到湖畔的别墅，夕阳下泛舟湖上，风景美不胜收。弗兰克是 Record 的政治新闻记者，他从去年开始跟踪报道这一届总统大选，对于索亚郡连续13届准确预测总统的纪录，弗兰克亦感到非常惊讶。他说
Surrey County tends to lean
in that urban. 弗兰克话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索亚郡选民一直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摇摆，从未一边倒的支持任何一方。还有一个原因，这里有很多外来居民，他们来自双城、芝加哥、麦迪逊或者密尔沃基这些大城市，为他们的乡村社区带来城市气息。本土居民和城市移民各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融合使索亚郡的政治观点变得更加均衡。弗兰克本身亦有复杂的观点，他多次表示他是独立选民，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投过票，他支持哪个的政策就给哪个。今年弗兰克和很多索亚居民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在索亚民主党党内初选中，桑德斯赢得弗兰克和索亚郡的大多数选票，但是最终获得党内提名的是克林顿。弗兰克说
whether they will support Hillary Clinton.
弗兰克话：大众会唔会支持克林顿？佢唔知，可能会。佢识得好多人，好多民主党人都唔喜欢克林顿。佢哋认为克林顿带有偏见，认为佢系体制内嘅人，而桑德斯系一个局外人，一个梦想家。佢哋从克林顿身上睇唔到呢一点。记者问佢哋会投克林顿或者川普嘅票，弗兰克话
：Well, you know that's the thing.
弗兰克话：问题喺呢度，川普呢个人太特殊，佢识得好多共和党人都唔喜欢川普。记者话：但系单单睇得票，川普喺索亚郡大比数取胜，点解呢？弗兰克话：川普赢得索亚郡嘅初选，佢谂系因为好多人对政治已经厌倦。川普讲出好多人想听嘅话，佢能够鼓励好似佢父亲呢一类人。佢父亲唔喜欢复杂嘅政治，佢想要两点一线，简单明了。人都有将事情过于简单化嘅冲动，川普满足呢一点。川普在索亚郡的共和党内初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得票几乎是第二名克鲁兹的两倍。记者在威斯康辛的首府麦迪逊和索亚郡的共和党主席吉姆米勒见面，他这一天要去州政府开会，讨论推广单车运动和安全的立法。身为单车运动爱好者的米勒一身运动装打扮，他在初选中投票给卢比奥。他说
So I think people are very quiet about it, but...
米勒话：民众唔愿意讲佢哋支持川普。如果你喺街上问，佢哋会保持沉默。但系如果佢哋知道佢系呢度嘅共和党主席，佢哋就会对佢话：佢哋要投川普嘅票。除咗担任索亚郡共和党主席之外，佢仲喺学校同医院嘅董事会任职，而佢嘅全职工作系负责一家服装公司嘅销售业务。米勒话
：He's a billionaire, so there. But he does speak language to people.
米勒说川普是个亿万富翁，但是他和大家有共同语言，尤其在商业方面。他现在任职的公司属于制造业，竞争很激烈，很多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民众埋怨买到的东西都不是美国生产，所以当川普讲到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的时候，很多普通民众都产生共鸣。米勒说在海沃德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教师、百万富翁、商人亦支持川普。除此之外，米勒还提到一个特殊的群体。米勒说印第安部落亦支持川普，虽然本地的印第安族长不喜欢川普，但是他有朋友对他说他们会投川普的票。他们是印第安人，通常投票给民主党的。印第安人占索亚郡总人口的 17%， 多数是勾及布威族，但是参与选举一直不活跃。记者前往拜访保罗道面的时候，他正在自己创办的报社办公室工作。印第安新闻的办公室一层销售印第安特色工艺品、食品和书籍。道面在1980年代曾经两次担任索亚郡民主党主席，并且在州长办公室负责选民注册的工作。他对两党平分秋色的局面有自己的看法。他说
The tribe here literally between the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道面说多年以来印第安部落对政治选举置身事外，这个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势均力敌的原因。道面认为印第安人普遍的反对堕胎，对参军亦好积极，这个同共和党的价值观更为接近。但是共和党更似一个精英俱乐部，反而是民主党为他们敞开了大门。道面说有很多印第安人加入民主党，因为民主党为大家敞开大门，在80年代就希望他们参加全国委员会。民主党欢迎有色人种，欢迎女性，需要多元化，这个亦是美国今后的走向。这里的印第安部落选票占到总数的大约20%，目前大多数都支持民主党。今年索亚郡的民主党选民更加青睐桑德斯，这个在部落里面亦不例外。现在他们会不会转移支持获得党内提名的克林顿呢？道面说
There's got to be a healing period, but alternative is something that they would abhor on the reservation.
道面说人需要一段时间适应，他认为有60-70%的桑德斯支持者会转投克林顿，因为另外一个选项川普令印第安人难以接受。川普有冒犯印第安人的前科，对印第安人出言不逊，他自己有赌场， 印第安人经营赌场令佢不快。美国法律允许印第安人在自己的保留地开设赌场，并且在博彩业方面给予免税待遇。道面的办公室马路对面就是一家赌场。道面说，索亚郡印第安保留地的学校、公路、医院建设，还有鼓励印第安人参与选举活动，都需要赌场的资助。今年初选中，索亚郡的选民参与率远远高于往年。根据全国范围的经验，更高的参与率往往对民主党有利。在与海沃德民众的接触中，大部分人都不吝啬分享自己的政治观点。在离开海沃德之前，弗兰克同记者试图寻找居民草坪上插住的竞选人宣传牌，但是他们一个都没看到，没有川普，没有克林顿，亦没有桑德斯。今年索亚郡会做出乜嘢嘅选择，仲能否延续准确预测总统嘅传奇，我哋拭目以待。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莫干生卡拉从威斯康辛州发嚟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雇主是否欠雇员一份最低嘅生活工资啊？咁喺呢个总统大选季内，咁公众谈论最多嘅话题咧，就系点样去将就业机会带翻嚟美国，而提高部分最低收入者嘅时薪标准咧，系其中一个重要嘅议题。喺美国东北部嘅缅因州，选民喺11月大选嘅投票嘅时候咧，亦要对是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呢个问题咧进行投票嘅，而投票结果或者会对该州嘅经济产生住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就去了缅因州波特兰市进行了实地的采访，看看当地的选民究竟是怎样去面对这个议题。下面是他的报道。
希拉里望你心的脑里面想着很多的东西，譬如房租、伙食费，还有偿还学生贷款。
It wouldn't be realistic for me to just have this job. I would probably be going between two or three even, jobs to try to sustain.
这位调酒师希拉里莫里森说，只是做一份工就能够维持生活，这些对他来说是不敢想象的事。他要做两份工甚至三份工才可以得到温饱。希拉里仍然在这个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找寻解决温饱的方法，但他和其他的餐馆员工不同，他在餐厅赚到的钱几乎是联邦最低工资的三倍。
This is incredible to be paid that much more.
这位调酒师希拉里莫里森说，能够收入这么多的钱是不可想象的。希拉里的老板史提夫·科尔曼说，付给员工能够维持他们生活的工资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同时这些对生意都有好处。
I'm trying to hold on to my employees.
这位餐厅老板史提夫·科尔曼说，他是要靠他的员工的。科尔曼又说，联邦法律规定收小费的劳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3.75美元。当他付给自己的员工的工资高于这个标准的时候，餐厅的服务变好了。
On a normal Friday or Saturday night, they're leaving with more than $30 per hour in their hands.
这位餐厅老板史提夫·科尔曼说，一般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他们一天做下来能够到手的钱是一个小时超过$30。如果他们一个星期能够有两天就赚这么多的话，就可以维持生活了。这些也就是为什么他支持缅因州在这个选举季里面被选民考虑的一项新的法案。这项法案如果通过，能够给全州所有的最低工资者都能够好像希拉里莫里森一样获得较高的收入。在全国范围里面，劳工上街游行要求提高工资标准，这些也都促使收入不平等问题成为今年总统大选中的核心议题。
If you believe the minimum wage should be a living wage and no one working full time should have to raise their children.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如果你相信最低工资应当是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这样所有全职工作的人都不应当在贫困之中抚养他们的小哥。但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反对者唐纳德·川普就呼吁当地政府要去决定什么是对经济有利的
事。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应当由各州自己作出决定。最低工资提案去年并没有在缅因州的州众议院通过，但是由于缅因州不同寻常地开放制度， 获得足够民间支持的市民可以使到这个动议在11月的大选投票之中再次列入选票进行表决。改变最低工资标准或者将会迫使一些餐馆老板提高价格或者削减其他成本来到弥补工资的上涨。
You and say you're only worth $12 an hour. That specific task is only worth $11 an hour unless we as a society are willing to pay $30.
一间叫做轻松一日的餐馆的老板克里斯迪尔说，这些并不是讲话，他觉得你只是值得每小时$12，除非是社会大众愿意用$30来到购买一个意大利薄饼，否则的话，那个工作的价值亦都只有每小时$11。迪尔说，雇员可以通过教育和工资激励项目来到提高自身的生活标准。他又说，政府不应当人为地提高工资而导致物价上涨。以上是美国之音吉普森缅因州波特兰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每一个重要的公共节日，例如从10月1号开始的国庆黄金周，中国军队的身影总会出现在各种不断的游行和公共宣传活动当中。在网上还部署了另一种不同的军队，他们就是被所称的五毛大军了。他们一班由政府支持的网络评论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刘可仲在香港的报道。
在网上还部署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军队，他们是五毛大军，一群政府支持的网络评论员，人数据悉是50万至200万之间。他们被戏称为五毛，据说是因为他们每发一条亲政府的评论，政府就会给他们人民币5毛钱。不过这种说法早就被揭穿不是事实，但是五毛仍然是网上常见的侮辱性称呼，甚至官方媒体亦承认有一些政府雇员冒充成普通的外国网民。哈佛大学在8月发布的一项研究分析了与一份泄露的电子邮件有关联的大约44000条评论，以此描绘出这个大军的模样。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五毛党不似黑板印象所认为的这样在父母屋企地下室愤怒敲住键盘的愤青，而是税务或者体育管理等领域的政府雇员，他们受到雇佣通宵炮制出好像是普通民众发表的评论。他们不是通常的那种在网上发牢骚或者意见的人，他们不会去讨论被关押的异议人士或者海洋争端问题，而是使网上充满温和的正面评论。哈佛的研究说，基本上没有政府的五毛党会介入任何形式的讨论或者争论。不会令人惊讶的是，五毛党最活跃之时，就是国家希望宣扬爱国主义或者想要掩盖一些新闻的时候，比如香港10月的主张独立的示威游行。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编辑班志远在一次电话采访之中说，在每一个纪念日，每个人都很紧张，无论是文革纪念日还是建党节或者国庆节，这些都是令人紧张的时刻，那个是要控制的时间点。班志远是第一个关注中国五毛大军的西方评论人士，他在2008年开始撰写相关文章，当时北京正在疲于应对西藏动乱、死伤严重的四川汶川地震以及北京奥运前夕的人权抗议。那阵时政府将中国网民的注意力以及愤怒转移到一位批评中国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论员的身上。班志远说，转移公众注意力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这个是2008年以来官方的一贯政策。他说，五毛大军亦不是真正意义的军队，他只是一个更大宣传机器中的一个分队，所有那些正面贴纸发布的平台大多数都是中国民众以及合法方式上不到的推特、脸书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以及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等重要的新闻媒体。五毛党或者可以用亲政府的评论与转移人的注意力。在另一方面，中宣部的其他分支机构就忙着审查有争议的文章和关键词。在五毛大军2000年代初出现的时候，网络舆论主要集中在网络聊天室、BBS 和文章后面的留言板。今日当很多2000后时时通过手机和手表连接互联网时，这些网络大军的手段显得有点过时。班志远说，现在是微博时代，他指的是中国流行的社交平台。 他说从这一点来看，每个人都在网上实时互动，那些通宵作业的政府税收雇员炮制出来的枯燥政府宣传，年轻的互联网用户或者不会为之所动。七月中宣布试图通过一些动画和说唱视频来为严肃的中共建党95年增加色彩，即使其中仍然包含一些扭曲的台词，比如说我想国外的朋友大概亦会被台湾问题搞到糊涂。其中的一个视频是共青团制作，这个影响力强大的组织有8900万年龄在14至28岁的团员，他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个人口群体来吸引年轻的互联网用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可仲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9至10点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10至11点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驻尼泊尔大使特普尼策最近会见了将安置在美国的第90000名不丹难民萨特，并且向他道别。沙特和他的4个仔女在9月21日离开尼泊尔，来到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展开他们的新生活。特普尼策大使上个星期访问了位于尼泊尔东部加帕的贝尔当吉不丹难民营，他在那里讨论了即将完成的第三国安置项目。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沙特分享了他自己和仔女对于在美国得到新机遇的期望。之前他们在难民营度过了20多年的时光，国际移民组织的项目主任洛尔顿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家代表艾伦与特普利策大使一起向萨特道别。目前已经安置在第三国的不丹难民达到105000人，其中90000人安置在美国。美国和尼泊尔政府、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移民组织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荷兰、新西兰、挪威、英国的政府一起合作，自2007年开始对栖身尼泊尔东部的不丹难民进行安置。美国驻尼泊尔大使特普利策说，尼泊尔人民和政府非常好心地接待难民几十年，第三国安置不丹难民是最近看到的最成功的难民处理案件之一。不过这个大规模安置项目即将告一段落，在国际社会继续要求不丹政府将那些想回去不丹的难民送回去不丹的同时，为仍然留在尼泊尔的难民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仍然至关重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喺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咁我哋而家系有一个钟头嘅听众热线，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钟，免费接拨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